你说他要说你做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说，也说这样的话吗？很多事不信的朋友他们也做，但如果你也做，他们又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所以每一个不信的朋友对于信主的人都有一把尺。你千万不要说你们为什么要看我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要看我这样做？不，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身上已经有了这个使命。今天你无论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我们记得，无论在工厂、在学校、在每一个角落，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见证，我们要谨言，我们要慎行。为什么要谨言要慎行？因为你不只代表你自己，你更代表我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这就是神在西乃山所让他的所让以色列人所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我想关于西乃山的三个特点，我现在是特别先把三个特点讲给弟兄姊妹。我想这么多应该就是够了，你就知道今天这个的确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他们学了哪些重要的功课。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那么我们首先要看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看见神行了，借着摩西行了十个神迹，然后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带出来。那么你记不记得逾越节他们吃了羔，他们杀了，他们抹了羔羊的血，他们吃了羔羊的肉，逾越节就代表他们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逾越节羔羊所代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把羔羊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现在是一看见就越过，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那么非常有趣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这是我们的经历。后来我们也受浸了，我们也被分别了，这个都是我们的经历。但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受教导。我们现在要知道什么叫做福音。那么我们知道福音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所经过的，但这个并不表示你蒙恩得救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不要回过头来去明白什么叫做福音。那这就是西乃山下他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比方说吧，每一个人都是刚刚信主的就受浸了，保罗也是这样。但是到了罗马书的时候，保罗特别对罗马人，都特别对罗马人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浸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但是不要忘记，刚刚你受浸的时候，这个道你听不进去的，这个道你根本听不懂的。所以你刚刚受浸的时候，你只要知道说受浸哦，原来是个见证，受浸原来是向世界宣告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本来我的相信是秘密的，全世界没有人知道。现在我把那个秘密的信公开到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说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这就是见证。好像一个女子，她心中有个爱，那个爱是秘密的，没有人知道。她这个爱已经给了一个人，没有人晓得。如果她不做见证，没有人晓得。但是呢，借着结婚那个见证，就告诉全世界说，她那个心中那个爱已经给了这个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所以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人已经名花有主。所以从此以后全世界都知道说我们这些基督也是名花有主，我们这些人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下一次再三缺一的时候，下一次再犯罪的时候，不能再找到我们，那这就是受浸的意义。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刚刚要受浸，如果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受浸，你就告诉他受浸的意义就这么简单，就是做见证，就是把你心中的秘密公开出来。那么现在你不止在神面前得救了，现在你在人面前、世界面前也得救了。否则的话呢，你虽然在神面前得救了，世界人不知道，世界上还以为你们这个人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你要做个清清楚楚的基督徒，如果你要做个走路走得健康的基督徒，走得活泼的基督徒，那么应该要受浸。所以弟兄姊妹，受浸是个经历，受浸很少什么道理的，到时候你受感动了，你就受浸。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很多的道理，本来呢是有很多的香烟的瘾的，一受了浸起来，香烟不见了，瘾突然就脱落了。 那么有的有高血压的，到了受浸以后，你看见因为他真的相信，你看见一到了水里上来，你看有的病就脱落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非常的非常多，也是真实的。但是不要忘记，受浸本身是有很深的意义。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光是个见证。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后来有一天，这个保罗，他对这个罗马的人在那里说，他说你岂不，所以他怎么讲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就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可以跟他们讲，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但是要讲受浸与主一同埋葬以前，保罗必须把整本的救恩，必须把救恩让我们清楚。所以刚才我们所读是罗马第六章，所以圣经必须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哦，现在你明白了，原来整个罗马书前面八章是讲到神的救恩，那么分成两段，前面的一段讲了多数的罪，后面的一段讲了单数的罪。那么这个多数的罪是指着我们罪的行为，单数的罪是指着我们罪的性情。那么然后呢，多数的罪怎么解决呢？需要主耶稣的血。所以前一段讲到主耶稣的宝血，后一段呢，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能解决那个单数的罪呢？怎么解决我们的罪性呢？你看见是借着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就把真理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呢，现在你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可以叫罪身灭绝，叫罪身失业，我们就能够胜过罪。那保罗讲了很多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受尽的，岂不知我们这些啊，我要把它讲得准确。那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现在保罗讲给我们听，现在保罗告诉我们受浸的意义是什么？原来是整个神，你知道，原来在神的救恩里面，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西乃山我们要学。到了西乃山，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保罗把神的救恩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已经得救的人讲的。你刚刚得救的时候道理不大懂的，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传福音一定要把整个福音道理讲得很清楚。很多人我们得救福音道理都是不清楚，都是糊里糊涂就得救。但是感谢主，这个糊里糊涂的人就有福了，就是这么糊里糊涂，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但是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到了三个月，到了西乃山了，现在神要让我们清楚，神不能让我们糊涂，神要给我们看神为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现在要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福音。弟兄姊妹看见吗？现在你回过头去，你就知道说主为我们做了多少，那这个叫做福音真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不是你到神学院里就才学到，这个你到了西乃山就应该向神学。所以有人告诉我们，神学严格说来是向神学。那么什么叫做西乃山呢？西乃山就是现在摩西把200万人带到神的脚前，现在大家向神学。那么你读到西乃山，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到底你怎么解释过去这一段的时间，你怎么解释？那么这个，你怎么解释这许多的经历？那么以色列人和所有人有什么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真理。那么所以现在呢，不是受浸，现在已经受浸过了，也许过了三个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知道受浸的真理是什么？现在我们要明白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现在我们要明白神的救恩到底包括哪些？那么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因为只要一点经历，我们必须对神的救恩要有认识才可以。所以西乃山乃是叫我们对神的救赎有清楚的认识。那么出埃及是我们救赎的经历，蒙救赎的经历。 到了西乃山，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法到底神怎么救赎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神的救赎法。那么神的救赎法是在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学的呢？就是在西乃山的时候。好，那么弟兄们，我想很快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知道是很长很长，但是我想我把它总括一下。在西乃山下，神做了两件大事，我们先把它提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件大事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所发生的事。在西乃山呢，我们记得神做了两件事，大事大事。第一是降律法，第二是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就是设立会幕，就是建立会幕，就是这两件事。所以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一面神把律法降给他们，另外一方面呢，神叫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那么不止把蓝图画下来，而且照着神的蓝图就把会幕把它造好，而且把会幕支搭起来。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会幕呢，结果就支搭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你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在西乃山是这两件最大的事。所以我再说，简单的来说，一个是降律法，一个是建会幕。降律法、建会幕，这是两件大事。那么弟兄们，这两件大事就告诉我们，神救赎，神的救赎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和神的救赎法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觉得神做了两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从深处来着眼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两件事都和我们的福音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两件事，你就能够明白知道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神所给我们的救赎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山下所要学的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我们先讲讲律法。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你回到新约，回到新约去，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外加，是加添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把律法降给以色列人，那个目的是用律法来显明他们的光景，不是叫他们遵守，因为他们不可能遵守律法。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因为神从第一天就知道以色列人不过是尘土，神从第一天就知道以色列人不会遵守律法。但是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律法不过像一面镜子，让你看见你自己是个罪人。律法严格说来不是叫人来遵守，因为人根本没有力量来遵守。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你看啊，神他以色列人刚刚到这个埃及，刚刚到西乃的时候，你知道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那就是指着神怎样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回我。那弟兄姊妹，你们特别注意这句话，他们自从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他们怎么来的？以色列人会说，我们是经过旷野三个月，我们慢慢走过来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力气，一个脚步一个脚印，然后慢慢走过来的。主说不是，神说不是，神说你们看见我好像老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给他们这个天上粮食，因为这个缘故，神在沙漠为他们开江河。你看见这一切都不是以色列人做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以能到西奈山，所以能够归我，是他们的能力吗？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所以现在他们如果到了西奈山，他们有没有用力气呢？没有。他们是不是自己流泪、流血、流汗，最后他们得着天堂呢？没有。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善能够得着天堂，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现在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能因信称义，他们居然能站在神的面前。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就是说，你就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如果能亲近神，如果能站在神面前，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不错，我们经过马拉；不错，我们经过以琳；不错，我们经过利非定；我们经过了实战。但是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神对我们的解释是什么？你能够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今天能站在这个地位上，是因为一路上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成就感的，非常有意思啊。有一个大学校长，你说在大学里面，现在教授们开很多的会，因为一切都民主，现在有什么教授执校了什么，所以一个教授、一个校长，如果不要做专权的校长，不要做专制的校长，那么他什么会就开了很多。所以在大学里面，你知道这个会、那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开了很多很多的会。那么很有意思啊，他因为开会、开会开惯了，每天就要开会，每天就要开会，那么开会了就要碰到很多人，要训话，要讲很多很多事。这个有一天呢，忽然间那天就什么会也没有，他就跟他的秘书讲，他说：“真的今天没有开会吗？”那秘书告诉：“今天果然没有会。”他说：“奇怪得很呐，今天不开会啊，我一点成就感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连开会都会有成就感的，所以你就晓得说，有的人不一定要做很多的事啊。你看人家的总觉得我今天批几件公文，我开几个会，我就是有成就感。那么今天你经过了实战，经过了马拉苦水，走了这么远的路，那么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有一些成就不？当初你怎么从埃及出来？你什么也没有做，神大能的时候把你拖出来。今天你怎么到西奈山的？弟兄姊妹，是神用老鹰的翅膀把我们背来。今天我们在老鹰的翅膀底下，老鹰飞得多高，我们也飞得多高。我们这样的被神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旷野的故事是恩典的故事，不是律法的故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一个律法而能够讨神的喜欢。神根本对待以色列人对待，就是要以色列人认识他是老鹰，认识他有一个翅膀，认识我们就在老鹰的翅膀底下，我们就能够被他带来归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对待。从前呢，有一个比赛，鸟类的比赛，看谁飞得最高，看谁飞得最高。那么结果呢，在比赛的时候，后来这个最后呢，这个有一个很小，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鸟，这个鸟根本因为它个子小，所以不可能飞得很快。那么刚好呢，老鹰啊也飞得很快很快。那么最后呢，他们就比赛，比赛看谁比赛好。那么这个因为它小啊，所以钻得很快，一下子就不见。你不太小，你一下子你不知道它往哪里去，所以一开始飞的时候，哎，一下它就不见了，不见了。那么后来飞飞飞飞飞到最后呢，老鹰飞得最快，老鹰飞得很快很快的时候，它就很享受。你看，快到终点的时候，你看它往回往前前后一个人也没有，你看看一个鸟也没有，这个当然是老鹰第一名了。那么正在它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忽然间在它背上有一个小鸟跑出来了，那个小鸟忽然一飞就变成第一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小鸟它的特点在哪里？是不是用它自己力量来得出第一名？不是的， 他根本就是骑在老鹰的翅膀底下，所以呢，根本一路上都是老鹰在那用力，但是最后他一下子就死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每次得胜都是这样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骄傲，要看见说基督徒的得胜一切都是恩典。基督徒得胜就像基督徒的救一样，什么事也不要做，什么事也不必做。然后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听从主的话？那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让老鹰来背负你就可以。什么叫做听从主的话？让恩典掌权，这叫听主的话。什么叫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说，现在我每一个行动都是支取神的恩典，不是我来做，这就叫听从主的话。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后来呀、啊，你知道百姓同声对摩西怎么说呢？他说：“凡耶和华所做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他们不能做，他们有遵行的愿望，没有遵行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为什么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神把一律法给以色列人，就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能力；他们有做好的愿望，没有做好的能力。弟兄姊妹，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人说，应当行善。那不要误会了，不是福音告诉人不应当行善，但是福音告诉人说人做不好。告诉人说人不会，人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人做不好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什么叫律法？律法就是给人一个行善的标准，律法就是给人一个行善的目标，给一个做好的目标。那么弟兄姊妹，这些没有错，律法是没有错的。律法是一面，你没有这些律法，你还不知道说自己没有力量。从前有一个弟兄要帮助另外一个弟兄，因为有一个弟兄说他愿意凡事上都顺服。那么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他说好不好，请你过去啊，把那个钢琴啊搬过来。那么这句话他已经话坐在前面，只要你说什么我都做。那么现在呢，他说，那么你去把那个琴搬过来。那么他后来真的听话，真的过去搬了半天搬不动，他就过来告诉弟兄说，他弟兄我实在搬不动。他说我老早知道你搬不动了，如果不是我叫你去搬钢琴，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搬不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为什么神在西乃山要降律法？这个律法代表神的标准，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这些律法都是对的，这些律法都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降律法的目的是什么？降律法的目的是叫以色列人能够在老鹰的翅膀下上。你看见是，如果是老鹰的翅膀带他们来到西乃山，那也是老鹰的翅膀带他们一路得胜，带他们一路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他们得着从神来的能力，那个生命要那个只有属神的生命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色列人要看见说，他们必须就是说他们的能力是老鹰的能力，现在只有一个生命能够遵守这十条诫命，能够遵守这些律法，那就是老鹰的生命。那么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老鹰就是基督所代表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你读旧约读新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特别读到罗马书，为什么神把律法给我们。神把律法给我们，就是给我们一面镜子，来显明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看见说 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所有福音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所有宗教都讲修桥补路，都想要怎样，你要行多少的善，要用你的双手赢得天堂。哦，你如果到印度去的话，有的人一定要跪在一个碎的玻璃上面，要走多远多远，最后他想我这样做苦待自己，我就能得到天堂。那么有一个弟兄叫 Top Lady， 他就写了一首诗歌，万九永久磐石为我开。那么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纵我眼泪永远流，纵我双手不罢休，不能满足你要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和我们的行善没有关系，不是因为我们遵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我们就能蒙恩得救。旧约什么呢？旧约就是你要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神的话说要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在礼拜六他们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他们不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律法。但是神的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而成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够讨神的喜欢。不是，因为神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从蒙恩得救一直到这个地方，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造成。所以保罗才给我们看见恩典怎样和律法是相对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蒙恩，今天我们得救，神的救赎法不是我们做，乃是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做。不是我们做，神儿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像落叶一样，那个树叶当水往下流，它就跟着往下流。弟兄姊妹，树叶没有可能往上走，所有世界上的树叶都是往下流。我们这个人上流不来，我们想做上流的人，但是我们这个生命是往下流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往上去？什么时候鱼的生命在鱼的里面？虽然水是往下，但可以往上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能做一个上流人，不是我们能讲上流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那个生命能够逆着水流往上走。你什么也不要做，你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行善，凭着流泪，能够凭着修桥补路，能够凭着自己做，能够有许多的成就来赢得天堂。没有，天堂是白白赐给。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天堂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得胜，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基本的功课。西乃山表面上是律法，严格上来是恩典。律法是有要求的，你一定要做完这个以后，你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律法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为什么主说这个话？这个话很简单，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是什么义呢？就是遵守十条诫的义，就是律法的义。但是主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才能够进天国。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标准高不高？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门徒们他们有了他们的义，就是说他们的义，他们如果实行了他们的义，那么自然的就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那么这个义从哪里来的？这个义因为这些门徒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生命不只满足了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律法呢？律法等于60分，你只要60分就及格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好学生，他考89分，他满足了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律法告诉我们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公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公平。 人家一个眼睛挖我，我现在如果人挖我一个眼睛，我要拿他一个眼睛，这是公平，在神的律法底下是以公平的。你看这是旧约，这是律法。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我今天怎么能够满足律法呢？今天我们满足律法，不是说他一个眼，不是以眼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知道这个在以色列有一个将军呢，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他说如果阿拉伯人呢要我们一个眼睛，我们一定要两个眼睛；如果阿拉伯人要我一个牙齿，我要打掉他一排牙齿。你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其实呢，神老早知道这我们人堕落人的心情。神知道说人如果伤了我们一个眼睛，我们伤了一个牙齿，我们一定要打他一排牙齿，所以神才说那不可以一排，一个就可以了。你明白吗？这是神的爱，这就告诉我们现在最多是公平。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遵守了律法就好了。神的恩典和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比这个好的太多了。不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乃是当人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转过来；当别人要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陪他走两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60分，这是100分。当你100分的时候，你自然的就满足了什么？你自然的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一个人要打你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意思打你，要打你的左脸，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打你的右脸。他打了你高兴的不得了，你不得了，也许有基督还唱哈利路亚，打了别人还会高兴，还能唱诗歌。但是他只要打你的左脸，他没有意思要打你的右脸。是谁叫你把右脸转过来？是主叫你把右脸转过来。你今天不转右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得罪你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要求吗？这个要求乃是对基督徒的要求，这个义乃是文士，乃是什么？乃是基督门徒的义。那这个义呢，是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所以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就如果你照着恩典来做，弟兄姊妹，你不只成全了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那这样的人就是今天我。就是得胜的人，所以我想再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原则。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说，神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无能的地步，给我们看见我们什么都不能。你说以色列人是不是无能的？律法2块石板还在山上，你知道他们以为是40昼夜，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你知道远远望过去。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一片那个整个的这个西乃山一片的火海，那摩西进去的时候好像被整个的山上的火吞吃了，那个火烧，那个整个的火海包围的西乃山，就好像摩西当初所看见火烧荆棘一样，火烧荆棘不过是一丛，现在整个山都烧起来了。那摩西进到里面40昼夜，弟兄姊妹，从肉体的眼光来看，一个人进到那样的环境里面40昼夜，一定是完了。所以你看见吗？那个神摩西到山上去，要领受法版，就是十条，把法版领受下来。这个律法还没有降下来，还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在山下已经犯罪。你记不记得拜金牛犊的故事？后来你知道摩西就站在那里告诉我，谁是属耶和华的，谁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站在我这一边。然后你看见有3000个利未人就站在摩西的这一边。所以我们圣经一定要读清楚，千万不要根据电影的情节。有的人看了电影了，说10条诫呢是说是这个摩西说，凡是对我顺信任的站在左边还是右边不清楚。那这些圣经里从来没有说的，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着以色列人犯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律法里面，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没当然不可以拜偶像。但是弟兄姊妹，摩西已经山下已经拜偶像，律法都还没有降下来，摩西以色列人已经犯罪，已经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景象是个最羞耻、最羞耻的，是个放松的景象。曾几何时， 没有多久以前，他们还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不要说遵行啊，连那个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造反；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变了心；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跟随了金牛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有实现，他们有愿望，他们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们在金牛犊面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的声音不是打仗的声音，是吃喝玩耍，是跳舞的声音，是放纵的声音。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那个放纵，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些许多色情的放纵等等。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只是色情的放纵，各方面的放纵，你看见这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难怪摩西把那个石板把它摔碎，那个愤怒乃是代表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西乃山下就证明说，这些人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这些人要遵行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因着遵行律法得救，没有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就是我们不能，只有神能。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所以不是我们做，是他替我们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我们就蒙恩得救，我们就能够穿上基督，我们就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十字架乃是第一给我们看见我们无能。我们普通以为说钉十字架人最软弱，我们觉得今天尼采说，尼采认为所有钉十字架都是最懦弱最无能的。如果今天主耶稣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许多人就相信主耶稣了。但是结果你看见主耶稣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从表面上来看，弟兄们，是罗马征服了我们的主耶稣，是罗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想到当他被举起来，他的爱吸引万人归向主的时候，是当时的，是神的教会征服了当时的罗马。虽然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他们再统计发现，在罗马版图里面每2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没有别的，因为十字架总是神的。但是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总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无能，我们根本就是没有能力。这个就是十条诫或者是律法所代表的。那么会幕代表什么呢？会幕告诉我们，摩西虽然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虽然他在埃及也参观了许多的庙，但是神警告他说，所有这个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每一个零件，都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换一句话说，在这里神要让摩西学一个功课。以色列人不只要看见自己是无能的，以色列人也要看见自己是愚昧的。因着愚昧的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建议。虽然你摩西在埃及学尽一切的学问，你在会幕这件事上你不可能有任何的贡献。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很可以对这个事情有贡献，但是来到属神的事情面前，你看见说一切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你千万不要把办公厂办办公室各样的那个东西办到教会里面来，那是不通的。今天你要看见说，今天来到神面前，神不只要解决我们能力的问题，神还要解决我们办法的问题。神不只要对付我们的能力，神更要对付我们的办法，更要对付我们的主张，更要对付我们的智慧。 摩西他尽可能在那里设计一个方法，设计一个拦阻来取代，但他不能。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都是照着神的来。所以十字架是什么？保罗告诉我，十字架一面是神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建造会幕，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和所有的百姓在神面前是无知的，一无所有，他们完全是愚昧的。我们只有承认我们是愚昧的，那现在你能看见说，十字架原来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做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把我们带到无能的地步，然后你看见一切都是主做的。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带到无知，把我们带到愚昧的地步，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愚昧的，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我们不可能有高见。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十字架一面解决了我们的能力，一面解决了我们的智慧。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救我们这件事情上，在整个的救恩上面，一面我们是无能的，另一面我们是愚昧的。什么叫做宗教呢？宗教就是用我们的能力，宗教就是借着修桥，借着普路，借着行许多的善事，然后呢，我们有许多的主张，我们有许多的办法，这是宗教。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在福音这件事情上，圣经圣灵就借着两件事，一个是降律法，一个是建会幕，让以色列学两个基本的功课，一个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能力，另外一个十字架要对付我们的智慧。这个世界上的人要能力，所以他们要神迹，尤其犹太人他们要神迹，那么他们就不会认为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代表能力，但是十字架呢却是神的能力。那么心里的人要智慧，他们认为说钉在十字架是很愚拙的事，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说基督救恩是充满智慧的。但是只有有一天你看见自己是愚昧的，你本来以为说你要救自己，你本来以为说你努力努力能把自己救起来。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你们今天有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每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没有，都是别人抱你才把你抱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抱起来过的，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但是今天许多人还是要想办法救自己，你看愚昧不愚昧？一直到了有一天他承认说我不能救，那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你看见说十字架的故事是什么？十字架不是一面显出我们的无能，一面显出我们的愚昧，一面对付我们的无能，一面对付我们的愚昧。所以最后你看见说十字架原来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因着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就显出我们的愚昧，显出我们的无知，也显出我们的无能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以色列人在山下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是基本的功课。我们一路上跟随主，一路上追求我们的主，十字架总是对付这两件事。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以后再进步，我们再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生就是学这两个功课，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我再说弟兄姊妹，整本的出埃及记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一面是神的能力，一面是神的智慧。能力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无能，智慧给我们看见是愚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律法这件事情上，给以色列人看见他们失败，他们经过了那次失败以后，他们现在知道一切需要改变。那不止如此。在会幕这件事情上，你看看那个伟大的摩西，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就等于今天哈佛毕业，今天就等于剑桥、美国牛津、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学问的摩西，这个参观过不知道多少埃及庙宇的摩西，在属灵的事情上，在救恩上，在神的旨意上， 他就是连一根铁钉，就是连一个最小的零件，摩西都不能吹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地上的人，名字叫摩西，在会幕的跟前，摩西像一个完完全全愚昧的人一样，他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属灵跟随主的路上，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西南山下，要学一个彻底基本的功课。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谦卑，我们也不能凭着我们的力量在这忍耐。有好多姊妹真的忍耐，咬着牙齿忍耐，有的时候用手捏自己都捏破了，有的姊妹都生出胃病来了。你知道这些姊妹都是好姊妹，但是弟兄姊妹，能不能叫她更圣洁，能不能叫她更忍耐？所以但愿我们要肯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咬牙切齿，可以用我们做什么能谦卑、能忍耐、能温柔，没有。谦卑、忍耐、温柔，就像这些律法一样，都是最好，都是神所要，都是得胜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凭着我们自己能力办得到。我们要告诉主说，在十字架底下，我们承认我们的无能。第一天我们无能，我们相信了你；今天我们无能，我们仍旧相信你。你带着我们，把恩典给我们，叫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忍耐了，不知不觉的谦卑了，不知不觉的。那不止如此，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出主张，我们不爱主就算，一爱主，什么办法就出来了。你叫特别弟兄姊妹，如果要来到聚会里，你若不来的话，我想如果大家不关心这里的话，你管他这里几个板凳。那么如果你真的关心的话，你也关心，我也关心。我觉得人这么多，这个要凳要那样摆，那个凳子要那样摆，没有多久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你知道本来不必争的，就是因为爱主才会争起来。那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的主张很好，我也觉得我主张很好，我们都爱主。但是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我们所有的建议都是愚昧。连门徒彼得爱我们的主说：“你万不可如此。”主对他怎么说？撒旦推我去，你是绊我脚。许多时候，我们一点点的建议，我们觉得我们读了不少书。我们觉得我们在基督徒身也有一段的经历，我们稍微给一点建议好不好？弟兄姊妹，你记得那一点点的建议，主说这是绊我脚。我们把主绊倒，你能想到我会把主绊倒？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学过功课的话，我们看见第一，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第二，我们是不敢出主张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在神的救赎法上，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出的主张都要出乱子，每一次的主张最后证明我们是愚昧。许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碰钉子，好了，神让我们东碰西碰，到了碰了最后，你看见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什么功课？这个就是西奈山所学的功课。所以感谢主，迟早有一天，当我们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在主面前慢慢。现在你知道说，一路上都是老鹰背着我们，一路上都是那个大能的生命，那个超越的生命来托住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怎么能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路是我们走的，表面上马拉是我们经过的，以利也是我们经过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生命，大能的生命，那个有大能翅膀的生命，而且超越的生命，是被托着的来带到这个地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那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是无能，我们的是愚昧。但如果我们依靠他，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能力，也永远是我们的智慧。那么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具体也很深刻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有很多话要继续说，因为在西奈山这一站是太重要太重要。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仰望你，照着你的恩典，如果你觉得合用就使用这些话，不只对我们在座的说话，也对远方听见录音或者看录影的弟兄姊妹们说话。但愿把这话说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 今天我们乃是靠着你大能而超越的生命，是你托住我们，我们才能够被带来归给你。所以我们主，如果今天我们能站在你面前是你做神，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成圣也因着心，一切都是恩典，所有都是白白给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点成就的感觉，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点荣耀的感觉，因为所有的都是你做的，所有都是恩典造成的。主啊，但愿你把我们带到这一站，让我们学美好的功课，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聚会散去，求你这些话继续的在我们里面说，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安慰我们，继续在我们里面鼓舞我们。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聚集。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字，
阿门。